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初学园地》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学大法，我和儿子的命运改变了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静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6日。我在1998年的时候就与大法接上了缘，我母亲98年得法的，我当时还跟母亲去看过师父讲法录像，陪母亲听过师父的讲法，当时还看了一点转法轮，只知道做好人，什么事都要让着别人。很遗憾，当时我没有真正得法。1999年，我去了外地，离母亲远，因晕车厉害，很少回家，又在物欲横流、滚滚红尘中，早把做好人的道理给忘在脑后，吃一点亏，气得晚上都睡不着觉。那时，我的人生座右铭是：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。但师父没有放弃我，在我人生低谷、路途艰难跋涉时，我因儿子身体不好，走进了大法，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大法徒，走在正法修炼路上。一，儿子出生，灰色人生突降。2004年1月，我儿子出生后，我的灰色人生开始。生完儿子，我一直不敢做。如厕时，就像有针扎一样，疼得我死去活来。月子里，我一直跪着。医生说，没事，过段时间就好了。那时，我刚从外地搬回母亲居住的城市，婆家在外省，我只能依靠母亲。儿子一直吐奶，经常是那种往外喷奶，每次吃完奶后都要拍打儿子后背，而后儿子连续打嗝，每次打出嗝来都要半个小时，时间短了不敢放下，怕再喷奶，孩子太小了，喷奶会导致孩子窒息。姐姐叮嘱我，晚上一定要多注意孩子，还说什么什么地方就有一个孩子也是喷奶。早晨醒后，看见孩子鼻子、嘴、脖子上都是奶，孩子已经死了。我和丈夫听后很害怕，商量好两人一个上半夜睡，一个下半夜睡。可我不管上半夜睡还是下半夜睡，都要起来喂奶。夜里休息不好，再加上我不敢坐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一醒来就赶紧看看孩子还有呼吸吗，身体的疲惫从此再没有消失过。白天精神总是恍恍惚惚，老是睡不够觉，经常感冒发烧，吃药也退不下烧来，必须吃药加打针才能退烧。那时精神身体真是备受煎熬。儿子一天天长大，身体一直不好。在2岁半的时候，儿子腋窝下长出鹌鹑蛋大小的包。医生诊断后，说是淋巴结核。新生儿出生后都要打2针疫苗，其中一针就是卡介苗。卡介苗是预防结核病的。儿子打的这针疫苗，不但没起到抑制作用，还在身体里激活了。儿子做了手术，可术后刀口一直愈合不好，每天都要去医院换药。换药时，儿子撕心裂肺的哭声，我的心都碎了。那时，我的身体也很虚弱，每天往医院走的时候，我全身都在发抖，还要背着、抱着、哄着儿子，每天都要承受这种折磨。这么小的孩子 一天还要吃四次药，孩子小，吃药比较费事。医生说这药一天都不能落下，怕有耐药性，落下后吃的时间更长。有一次上午十点了，儿子第一次药还没吃，在万般无奈下，我大声呵斥他后，踢了他一脚。儿子哭着把药吃了，我也哭了。这药有很大的副作用，每个月都要抽血化验，怕把肝吃坏了。一年半后，医生说药可以停了。儿子终于可以不用吃这药了。但是经过这一年半的治疗，儿子的身体非常虚弱，又形成过敏性哮喘，感冒更是家常便饭。感冒发烧不输液，烧根本就退不下来，一个月多的时候要输液半个月。过敏性哮喘就更可怕了，儿子有时拉一下窗帘就开始喘，跑两步也喘，吃的食物就更注意了。鱼、虾、鸡蛋、巧克力、饼干、糖等等好多东西都不能吃，吃了就喘。感冒的时候会加重哮喘，很吓人。我们当地的小医院看不了，必须去外地的大医院，要定期去治疗、复查。去的时候还好，他在我旁边坐着。看完病回来的时候，孩子累了困了就要睡觉，我就要抱着他。那时我的身体坐着还不行，我都侧着坐，过一会儿要挪动一下身体，要不然疼得受不了。晕车也很厉害，拿着方便袋用全身的力气把嘴兜住，怕喷到外面。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到了极点。那时晚上我一听到儿子鼻子抽的一下咳嗽一声，我就心跳加速，心脏慌得全身都没有力气，内心那份恐惧很难再入睡，即使睡着醒后也疲惫不堪，严重失眠，加上特别焦虑，在远处看见熟悉的人就赶紧躲开，不想说话。丈夫也非常辛苦，忙着挣钱养家，也顾不上我们娘俩，家里房贷、看病、吃饭等哪儿都需要钱。我心里那种苦不知道怎么排解，不知道孩子的病啥时能好，非常郁闷。一次给异地工作的丈夫打电话，我说我抑郁了，丈夫说你快别气我了，那是有钱人得的病，咱穷人。丈夫根本就不信。那天我跟母亲说我得抑郁症了，不想活了。母亲说快别胡说八道了。显然母亲也不信。我内心那个苦啊，经常自己坐着发呆，想起自己认为委屈的事儿就一直哭，什么都不想干。看见有车开来也懒得躲，一种麻木状态。我真能体会到那些得抑郁症自杀的，有勇气死，没有勇气活，生活没有了任何目标，如同行尸走肉，什么孩子、丈夫、父母的，谁都不想了，没有任何责任感了。二，喜得大法，人生转折。一天晚上，我眼前突然一亮，这是什么？法轮功磁带，那是母亲拿回家来的，正好家里有复读机，很想听听。我赶紧装上打开，坐着听累了，就躺着听。那时也不知道躺着听不净师不净法。听着听着， 不知道啥时睡着了。第二天醒来，神清气爽，身体那种疲惫突然消失了，走路都想跳，就是想笑。那是一种久违了的感觉。我跟母亲说了，母亲也很高兴，说大法就这么神奇，师父管你了，你有这缘分，学大法吧。我笑笑。第二天晚上，我又接着听师父讲法。早晨起来，还是同样感觉，大脑非常清醒，身体轻飘飘的，仿佛回到了18岁，非常幸福。这法轮功确实是很神奇，我要学，这是我唯一的出路。当时我是为了身体健康才学大法的，其实这可是一本返本归真的宝书。母亲给我请来了宝书转法轮，并叮嘱我看书之前一定要先洗手，双手捧着书，不能碰到字，不能躺着看，不能跳页看。学法后，我那糟糕的身体迅速180度的大转弯。一天，母亲问我，你练功吗？我说好，但心里却想，我能练下来吗？那时正好来例假了，没修炼前，来例假7天我都要躺着，就感觉身体很累很累，休息不过来，想睡觉。尤其练第二套抱轮对我来说有些难度。那时师父加持我，4套功法练完后，身体不但没有疲惫感，而且非常轻松，使我增加了很大信心。还有一次，丈夫亲眼看见的事都不相信。那天，我父亲从山上带泉水回来，让下去拿水，我赶紧穿上鞋往下小跑。丈夫在后面追着我喊，等等我。我肩扛着大桶水上楼时，我也是小跑上来的。我家住6楼，一桶水大约30斤。丈夫没追上我，进到家里后，看我呼吸非常平稳，丈夫气喘吁吁地跟我说，真能装。我说，别的能装，这个能吗？我以前别说拿这么沉的东西了，上楼都费劲。学法前，我的后背骨头膨出，腰椎间盘膨出，尾骨错位，心脏不好，走到家门口就得快点开门，不然就感觉气不够用，马上要憋昏过去。一次，公爹给我打电话，很动容地说，你不是我儿媳妇，你是我闺女，闺女没做到的，你做到了。公爹有4个儿女，公爹生病动手术需要钱。我知道后，问一下情况，立刻把钱给寄过去了。丈夫不在家，当时也联系不上他，所以他不知道这事，我就自己做主了。公爹的这一席话，我心里想，不学这法轮功，我可做不到。师父，谢谢您。眼泪在我的眼圈里直打转，我内心最感谢的不是师父给了我一个好的身体，而是师父教我学会做人。平时公婆家里的一切花销都是我们家出，我经常跟公婆说，想吃什么就买什么，需要钱就说。公婆经常对我说些感谢的话。前年，公爹来我们家，一进门后，就急着问我，李老师在哪儿？我要看看李老师，指师父法相。公婆知道，是我学大法才对他们这么好的。婆妈身体不好，来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，洗澡、洗头、洗衣服，都是我给她洗，给她做各种她爱吃的美食。婆妈对我说，我真没想到你能对我这么好。想当年，丈夫带我回家时，公爹没好气的眼一瞪，不拿正眼看我，婆妈不喜欢我，对我不是很好，想让丈夫跟我分手。 现在婆妈对她儿子说，你真有福，娶了个好媳妇。公婆打心眼里喜欢我这个学大法的儿媳妇，对大法非常认同。三，心里的石头彻底放下。儿子的身体是我心中的巨石。学法后，我明白了有病是生生世世做了坏事促成的。有病就是在还业债，只有修炼才能改变。我决定陪孩子学法。孩子那时还小，认字不多，每天坐我腿上，我读一句，他读一句，每天读一段就不读了。我经常给他讲做人的道理，不要跟同学打仗，做一个好孩子，做事处处考虑人家的感受。一天，儿子跟我说，妈妈，我今天做了一件好事，我们班有两个同学有了矛盾，差点打起来，我用智慧帮他们化解了。我挺高兴，儿子心性提高了。儿子还帮我提高。有一次，丈夫接儿子放学回来，儿子递一张纸给我，说，妈妈，你看承诺书。承诺书中污蔑法轮功，让孩子们承诺不要学，这是邪党又想变着花样毒害众生了。我当时有怕心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儿子看出来了，把承诺书从我手中拿过去撕得粉碎，说，妈妈，没事，不用教。等要上学时，儿子也有些害怕，妈妈，老师要怎么办？我说，儿子，没事，如果老师要，让老师找妈妈。丈夫送儿子去上学，老师向丈夫要承诺书，丈夫说，回家找找。丈夫知道承诺书撕碎了。就这样，事情过去了，老师再没要。我打心里感谢儿子对我的帮助。儿子学法后，身体彻底改变了，不喘了，吃东西也不过敏了，药再也不吃了，彻底摆脱了药罐子。儿子身体非常结实，强壮，喜欢体育，在班里老师还叫他当了体育委员。在外工作回到家的丈夫，看到我和儿子都不吃药了，知道是学大法改变的。丈夫很支持我和儿子学大法，对我说，好，你就学，不用管他邪党。原来家里入不敷出，丈夫挣的钱不够我们娘俩吃药的，现在我家的日子富足有余，我和儿子能有幸福快乐的今天，我的家庭能如此美满祥和，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和儿子的命运，赐福于我们这个家。浩荡施恩用千言万语难以表达，汇成一句话，师父，弟子和我的家人们叩谢您了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净化我身体，保护我家人》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4日。我把修炼法轮大法的点滴体会，世人认同法轮大法后得到福报的故事写出来，用以赞颂师父的浩荡宏恩，让更多人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殊胜。第一部分，大法驱除了我全身的疾病，净化了我的心灵。为修炼前，我患有乙肝、胃病、风湿性关节炎等多种疾病，尤其是乙肝，我到好几个医院医治，都没见好转。后来我到省医院去找专家治疗，费用花了不少，却收效甚微。
特别是我大哥因患了乙肝，1995年病发入院才20多天就痛苦离世的惨景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。失去亲人的悲伤尚未愈合，如今自己的身体又这样令人担忧，我的精神压力可想而知。当年我才39岁啊，加之还有一双正在读书的儿女，如果在不久的将来我也步大哥的后尘，两个孩子怎么办？谁来供他们完成学业？那时的我悲观失望，完全对人生失去了信心，每天在痛苦忧伤中挣扎。就在我生命处于最低谷，难以走出绝境时，幸福的大门却向我敞开了。1997年5月，我有缘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，成了一名十分荣耀的大法徒。我的人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，师父为我净化了身体，帮我清理了病灶。练功月余，我去医院复查，肝功的各项指标均全部恢复正常，其他病症也不翼而飞。从此我拥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，全身充满了活力。法轮大法的超常神奇在我身上充分地得到了印证，昔日得病的痛苦一扫而光，我满心的激动喜悦无以言表。我非常庆幸自己是一个法轮大法弟子，我非常庆幸自己有一位慈悲伟大的师父。我立誓修炼大法要矢志不移，一修到底，绝不半途而废。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党魁江泽民与中共互相勾结，开始迫害法轮大法与大法弟子。我被非法关押到市看守所，被监视里的十多个犯人轮班暴打，打得我站着坐不下，坐着起不来，躺下起身也要人扶，全身伤痕累累，疼痛难忍。但我对打我的一帮人无怨无恨，我很称奇自己为什么在看守所邪恶的环境里，十多个犯人对我的殴打致使我身体承受了巨大的痛苦，而在我的心中却没有产生一丝对他们的仇恨、怨气、报复的念头，心如止水呢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帮我去掉了那些我从小就被灌输的党文化的毒素，让我心生善念，摒弃恶念。谢谢师父。我感激的泪水止不住地顺着脸颊流下。我对师父说，弟子无法报答师父的再造之恩，使大法让弟子脱胎换骨，弃恶从善。这件事虽然过去20多年了，身体上的痛苦我早已忘记，但是师父的洪恩弟子永远铭记。我修炼法轮大法后，常和我接触的人都说法轮功了不起，大法真把遇事不饶人的我改变了，法轮大法净化了我的身体，让我无病一身轻，法轮大法净化了我的心灵，让我宽容善良，与世无争。第二部分，师父对我家人的保护。2000年，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，我和妻子被绑架非法关押。当时女儿读高中住校，儿子读初一，要开家长会，家里没有人去。儿子到看守所找我，看守所值班人员不让他进门。儿子站在那里不知等了多久，看守所所长出大门时看到他，便问他，有啥事？我儿子说，要叫爸爸明天到学校开家长会。所长问儿子，你爸叫什么名字？家住哪里？儿子说了名字和住址。所长安慰我儿子说，你回去吧，我告诉你爸，如果他不能去开家长会，我去帮他开家长会。第二天，看守所所长真的去帮我开了家长会。开完家长会后，所长还特意跟班主任老师说，我是他的好朋友，请老师多多关照我儿子。后来610人员到学校找到班主任老师，叫他开除我儿子，不准我儿子上学。班主任老师对610人员说，小孩子接受教育是对国家和社会负责，如果无人教育，小孩混入社会变成坏人， 给国家造成负担，给家庭造成痛苦，谁来负责？610人员无语，转身走了。我结束非法劳教迫害回家后，去感谢看守所所长。他没当所长之前，乘坐过我的车，我们认识，但是没有来往，也不知道他当了所长。我说，所长您好，我们全家非常感谢您对我孩子的帮助。他说，不用感谢。我问所长知道大法真相吗？他说，之前看守所关过一个法轮功辅导站站长，站长给他讲了法轮功是佛法，教人按真善人法理修炼，修行向善，做好人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用高标准要求自己，还有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还有很多。那个站长讲的大法法理改变了我，我向你们学习，做点好事，帮你到学校开个家长会，不用谢了。我真为这位明白真相的所长高兴。后来他得了福报，在看守所出的一次事故中，把自己的工作保住了，这是他帮助了修炼人，得到了神的看护，保住了工作。我女儿考上大学时，校方提取档案人员提完考生档案要走时，610人员要求校方提档人员不要录取我女儿，妄图阻止我女儿上大学。校方人员说，我们是按照相关规定审查录取考生，拒绝听从610人员的要求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女儿顺利地上了大学。第三部分，明白真相支持大法弟子的亲人们得福报。我妻子的小妹家离我们家大约2公里，她家很穷，仅有3间土墙旧瓦房，一家人辛劳一年，收入不过几千元钱，想买台打米机办个打米房，还得跟我家借钱。1998年，妹夫跟着学练法轮大法，1999年中共协党迫害大法，他不敢学了，但知道大法好，一家人也都知道法轮大法好。我们村有6个人修炼大法，因村里协党人员干扰，使我们失去了集体学法的环境。小妹家得知后，就为我们村的同修提供了学法场地，持续大约5年之久。由于小妹家在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的高压下，还能为同修提供学法场地，大法师父恩赐给了他们家诸多福分。妹弟家在河边，有10亩石头地，大石头不到10公分，小石头1公分左右，沙土很少，只有雨季能长一点草，根本种不出庄稼。2002年，一位轧钢厂的老板看上妹弟家这块荒地，租用来做轧钢厂，租金1年12000元。小妹在厂里做饭，月工资3000元，妹夫在厂里打工，月工资4-5千元，这样一年的收入多达10万元以上。妹夫家的经济虽然改变，但大女儿在家上学却考不上中学，她妈教育她，说轻了不听，说重了就哭着要去跳河。因此小妹和妹夫为女儿的教育成长非常痛苦伤心。为了帮助小妹家解忧，我找到我认识的一所中学的老师说明缘由，向学校交了应交费用，将侄女送在这所学校上初中。侄女放学后就住在我家，因为我在县城有住房。由于侄女小学基础太差，无法跟上学校的教学进程，半学期考试时没有一门分数及格。问他老师讲课时，你是否专心听讲？他说专心听了，但是听不懂，每天做作业都是照着同学的抄写。我和妻子一致认为，要想改变侄女的学习成绩，唯有请大法师父帮助。于是问侄女，是想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呢，还是读完中学就回家种田？她说想好好学习考上大学。我说我们没有能力帮助你，你和我们一起学习大法书转法轮好吗？只有大法才能给你开启智慧，你才能够听得懂老师讲课的内容， 才会按照老师教会你的方法去完成作业，才能考出好的成绩。他相信了，就和我们一起学习转法轮。之后每天都叫他抽点时间学习转法轮。就这样，侄女坚持学法，师父就为他开智。侄女深有感触地说，自从学习了转法轮，老师讲课时自己思想相当清晰，所学内容听得懂，记得牢，学习成绩明显提高。最终侄女顺利地考上了大学。为了感恩大法师父，他在手机上把《诚信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天赐幸福平安》发给几位要好的同学。因为侄女弘扬了法轮大法，在大学里大法又赐给他福分。开学的第一天，老师叫同学们自己选班干部，他被选为劳动委员。之后学校给全班三个困难补助名额，每年给3000元钱，他也是其中之一。他专科毕业后又顺利升本科，大学毕业时在城市里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。同学们羡慕地对他说，你真幸运，什么好事都被你得了。再说侄女的弟弟从小长得十分丑，带着他上街，经常有人说，这孩子怎么长得这么丑。熟人开玩笑说，是个哪家都不要的丑孩子。2000年之后，我们经常去他家附近贴真相不干胶。那时侄子大约12、13岁，和我去贴过几次法轮大法好的不干胶真相贴。事后几年，侄子的容貌大变，读完初中后，他到技校读了3年书，长成了一个身高1.81米、脸型方正、五官清秀的小伙子。是法轮大法把一个丑孩子改变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小帅哥。技校毕业后，他在一家广告公司打工，后来成了该公司的安装技术人才。现在他已经在省城买了新房，一辆20多万元的小车。我在法轮大法中修炼了26年，师父为弟子所承受的痛苦，给予弟子的洪恩，为弟子成就的一切，弟子无法用人间的语言来表达。法轮大法弟子时时刻刻都会感受到师父的无量慈悲，危难中对弟子的保护，弟子最多表达的是感恩的热泪。每一位世人对大法的正信、尊敬、弘扬，都能得到法轮大法赐给的幸福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